第五集。梦龙缓缓点了点头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两幅画像。画中画的是梦龙那一晚在沧州巡抚府交手的两个少年。梦龙画得很逼真。师父，你可认识这二人？他们年纪不大，身手不凡。
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不过这两人我倒是真不认识，因为他们比你还年少。
怎么，你怀疑他们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身份很可疑。我去破庙那一天，官差告诉我许家云他们死后有人与凶手激战，我想与凶手激战的就是他们。梦龙低声耳语。云霄叹了口气，淡声说道，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们是谁呢？
我也想知道他们的身份。如果他们真的是与凶手激战过的人，那么就说明他们是唯一见过凶手真面目的人。可他们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为何会出现巡抚府呢？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听着梦龙的疑惑，云霄慈祥地笑了笑，
看来事到如今又只能期盼他们出现了。
许家云被杀，连环杀人案，那个犯人以及那个该死的沙漏，或许这些我们根本想不出一点头绪。
所以为师才说事到如今只有他们出马了。
梦龙摇了摇头，叹声说道，我已经将所有的疑点和每一次的案发现场都画了下来，如果他们真的出现的话，或许这些能够帮助他们。云霄点头一笑，望着窗外，他和梦龙口中的他们何时会出现在蓝天白云下呢？大宋贵州，这里是大理与大宋相互贸易最繁盛的地方，两国客商都将这里视为落脚点。没错，这里是富商的必经路，富得流油的商人在这里也扎根落户。此刻一行商人路过，为首几人骑马并进，个个白衣扎发，几辆马车在后，两旁各有人把守。这一行人到一间来往不绝的客栈外停下，准备落脚歇息，洗清身上风尘。客栈内人来人往，看得出这是一间生意很好的客栈。宽阔的大堂摆着几十张桌子，当然都有人坐了。三人进来之后，纷纷将佩剑取下，一脸傲慢地叫来小二。点过菜谱之后，四处观察客栈中的人，毕竟这里人蛇混杂，他们又是看上去比较柔弱的商人，当然要全神贯注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我们已经出来许久，公主指定的回宫日已经过了一天，再拖延下去，公主必会怪罪。一个商客小心翼翼地悄声而说，随后喝了一口甘甜的凉水。而在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背对着他们的人，虽然看上去比较普通，但是却只有他一个人。三位商客立即对他起了防备之心。殊不知背对着他们的人已经知晓了他们的身份，因为他是慧庄。慧庄一个人的价值远远要比多人加在一起贵得多，因为他一个人从来都是游刃有余，更没有因为一个人而感到恐惧，能耐得住寂寞，抵得住凄凉。慧庄轻抿一口酒，随即翘着二郎腿转过身子，有些迷醉地看着三个商客。三个商客立即都低下了头，因为在慧庄转身的瞬间，他们的余光看到了慧庄眼里流露出的淫荡。这里龙蛇混杂，你们既是赶回交差的商人，就应该更加小心，女扮男装故作牵强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慧庄起身淡薄一笑后走上了楼上，临走之时还不忘关怀一番，也许那是警告也说不定。可三位商客有些心慌，
他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身份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在这里歇息一日，待夜晚我去找他谈谈。若真有叵测之心，我杀他便是。好。
三位商客小声商议后，又恢复了平静。夜色终于降临，会庄的房门也准时被人敲响。会庄没有任何防备的开了门，见是今日客栈内同林而坐的商客，手中还提着一壶酒，便是让开一条道路请他进房。
可否喝上几杯？
慧庄看着商客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，只是那张瓜子脸上的精致五官倒让慧庄很痴迷。
有什么事儿吗？
商客嫣然一笑，缓缓坐下，淡声问道：
阁下怎么知晓我们是女扮男装？
看你的身材，以及你那张让少男看后都难免桃花泛滥的脸，就知道你不是男子。何况在这里的商客都是每日颠簸在路，日夜风吹，就算是再保养有加，也不能像你这般眉清目秀。还有你那吹弹可破的肌肤。慧庄坦然而回，商客一笑，优雅地笑了笑。
请问公子高姓大名？
慧庄笑回：
公子之称可承受不起，我就是流亡在大宋和大理边境的一个野人罢了，你不必害怕，更不用对我有什么防备之心。
可看公子年纪不大，竟有如此出色的观察能力，就凭你这双眼睛，也值得小女子今日带来的这壶酒。
鸿门宴可没有不请自来的，姑娘如此，我怎能没有防备之心？
慧庄话落，商客突然站起，佩剑闪光而出，最后横在了慧庄的脖子前。慧庄微笑着举起双手：
姑娘要杀我？
你到底是谁？跟踪我们有何目的？
商客口气刁蛮，女子之声顿时显露。慧庄后退一步，淡声回道：
我和姑娘去的是同一个地方，但目的不一，而且我先到的客栈，姑娘之后赶来，又怎说我是跟踪姑娘呢？
商客又踏前一步，咄咄逼人，冷声而道：
既是如此，就更不能留你在世了。
为何？
我去的地方，你可不是能活着走进去的。
若是如此，姑娘何不先记一下？等我到了葬身之地，姑娘再动手不迟啊。
商客听后，秀眉挑动，随后收剑回鞘。慧庄松了一口气，淡笑说道：
我叫慧庄。
商客冷瞪一眼，冷声回道：
在下秋菊。你去神宫作何？
秋菊追问。慧庄坐下，柔声回道：
之前我不知道，可是见过你之后，我想我去那里只是为了看一眼你恢复女人的样子。
秋菊的手又抓在剑柄上，只不过这次剑没有出鞘。
这里黑户极多，居心叵测之人如蝗虫一样遍地都是，你们运的那批绸缎恐怕运不回靖州就被人抢得干干净净。
慧庄如是劝道。秋菊一听又起疑心：
你怎么知道我们运送的是绸缎？
你们是在石城郡收的货，因为如此在石城郡耽误了几日，我在那里就已经注意你们了。还有你的那批丝绸是大理皇室专用衣料，之所以盯上的大有人在。
秋菊眼眸抖动，他对慧庄毫无信任可言，但慧庄的话就如在暗室说鬼话的人，让没有顾虑的人准会有些躁动，他自然半信半疑。夜深人静，慧庄难以入眠，他似乎对秋菊有一些悸动，就像他亲口说的那样，
少男看后都会桃花泛滥，何况是他。可耐得住寂寞的人怎会心有悸动？也许钟情和寂寞根本就不在同一条线上。而此刻房顶突然有诡异之变，慧庄急忙起身冲出窗外，飞身落在房顶之上，而月光下却还站着另一个人，正是秋菊。秋菊披着一件薄纱披衣，长发散落至腰，一脸淡妆。慧庄看得入迷，失踪一笑，因为他不用到神宫就看到了秋菊变回女人的样子，虽然有些草率，可秋菊很反感慧庄的这种眼神。他全身每一寸皮肤都带着戒备，冷声而问，
看见什么人没有？
慧庄呆呆地摇了摇头，却不知背后的危机。一点芒星打来，秋菊高喊
小心，
随即飞身而起直奔慧庄。慧庄躲闪不及，身体失去重心，秋菊及时赶到，刺出一剑打开芒星，而之后张开手臂搂住了慧庄的腰。月光下时间静止，慧庄不知自己的处境，却对秋菊那双迷人的双眼深深吸引，迟迟不肯挪开。而秋菊搂着慧庄的腰却思绪极乱，没想到这本来是英雄救美的好戏竟然反转上演。
你真美，
慧庄真情流露，而秋菊却下意识地收回手臂，慧庄一下子跌倒，也将他摔回了现实。秋菊经历刚才一刻竟然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，慧庄更是陷入了如痴如醉当中，两人皆不知身边的危险。客栈外翻箱倒柜的声音传进了秋菊和慧庄的耳朵，两人皆缓过神儿，纷纷飞身而落，在月下如神仙伴侣一般。而下面十几个蒙面黑衣人正在干着他们穿着夜行衣所干的事儿，仓促地翻着每一个箱子。
妈的，是草料，我们被这个婊子给耍了，
一个黑衣人发怒而喊。而慧庄则看见了马车旁的尸体，慧庄知道秋菊一行人只剩他一人，其余皆已毙命。
走，
秋菊也意识到眼前的麻烦，便抓着慧庄的肩膀一起逃走。两人奔行几十里，终于在荒郊停下，各自喘气。
为什么不去救你的同伴？
慧庄反应过来急着便问。秋菊遗憾地摇着头，
我们的任务只是掩护，真的绸缎早就已经到了荆州。
慧庄听后叹气点头。秋菊回过头直直地看着慧庄，厉声问道，
好了，现在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，说吧，你去神宫所为何事？
几天前我收到朋友的传说，邀我去浮云宫一叙。
就这么简单？
当然。
你对朋友还真是有求必应啊，不过我劝你还是回家吧，我这儿可不是在求你。
秋菊表情温柔地说着。慧庄甜甜一笑，
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在劝你而已。
那谢谢了，不过一开始我也有些不定，浮云宫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但是现在我很坚定，我必须去浮云宫，就算是死。
为什么？你不怕死吗？
怕，但有时候死不正是人活着的动力吗？听着慧庄的胡搅蛮缠，秋菊还是放弃纠缠，却没想慧庄又说道，
何况有你。
秋菊听后立即将头扭到一边，慧庄看不清他的情绪，但他能听见不远处的马蹄声。秋菊也是随机拔出佩剑，皱着秀眉等待来人的到来。此刻的秋菊虽然杀气围绕，但却无比可爱。 缓缓，一个人牵着两匹马出现。秋菊看着来人，衣冠楚楚，眉清目秀，年纪比自己还小，不由得心中一软，急声问道：
你是谁？
给你们送马的人。慧庄怪笑几声，不禁感叹：天下间还有这等好事？来人冷声回道：当然没有，我也不想，只是我的身后不是两匹马，而是一把无形的刀尖。秋菊收剑疑问道：
若是如此，可否留下姓名？
岳思明，感谢我身后的刀尖吧，要不然你们不会知道这么多。慧庄听后突然眉头紧锁，之前坦然完全不见，反之无比紧张。岳思明哼声一笑，目视慧庄说道：慧庄，除了收下这两匹马，什么也不要多说，什么也不要多问。慧庄戛然而止。秋菊瞄了一眼慧庄，又有些不情愿的抱拳说道：
那就谢谢这位公子，
歇着两匹马吧。话音落，岳思明一个翻身便消失在两人视线当中，空留下两匹骏马。
他为何要给我们送马？
秋菊满脸疑惑地问着。慧庄严肃着回答：不知道，不过他既然出现，这江湖恐怕又有些不平静了。
为什么？
他是杀手之王的唯一公子，传言当年越穷为保全家人，将家人送到四方各处，无人知晓，但唯一知道的是他有个儿子，现在越穷已死，他出现就代表他继承了其父的杀手之王。哎，这些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慧庄叹声而言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